天父，谢谢你来保守我们的心，用你的话语来引导我们，用你的话语创造新的信心，生出新的力量在我们当中，让我们知道怎么来跟随，让我们知道怎么来顺服。主要是让我们可以反映出你的荣耀，透过今天讲员另一位师母的生命，他的话语成为见证，成为亮光，成为好消息在我们当中，带领我们接下来时间，奉主耶稣的名，阿们。请坐。我们请院长来介绍今天我们的讲员。
神知道我们的需要哈，常常差派他的仆人来帮助我们。那么我相信在圣光的这个我们的这个崇拜当中，神所差派的仆人不是偶然的哈，是我们学生老师们所需要学习的。那么在教会里面做师母绝对不是嫁鸡随鸡，嫁鸭随鸭哈，不是。做师母是一个非常荣耀的一个呼召哈。我们甚至相信神呼召一个传道人，连他的太太也在一起哈。那我们看到说神在高雄这个地方有个师母是我们同学们应该可以学习的，就是我们的杜龙华牧师长老他的夫人哈。那么他最近在帮助我们的这个师母学。今天我们看到他来我们当中给我们分享神的话语，我们就把这个时间交给佑威，谢谢。
感谢圣光神学院各位师长同学们给我这个机会来谈这个主题。那在几个月前吧，那个时候就有圣光学务处的同工跟我提起说，看是不是有一次的机会能够来跟大家分享这个主题。那我在想说，哎，一定要讲这个主题吗？好，他说也可以，其他的也可以啦哈。那后来又有一次碰到周院长哈，他跟我，我又问他，我说，我不知道分享什么比较，他说，你可以分享这个主题哈。那我还是想，还是讲别的主题会比较好一点哈。那一直到大概三个礼拜前哈，我自己祷告，然后在神面前安静，我毅然决然的哈，还是选择讲这个题目哈，因为这是一个很不容易谈的题目。那因为我自己个人在侍奉上也。曾经也会遇到一些的困难。那当我在预备这个的时候过去封尘已久的记忆哈都会回来，然后我需要再去面对，去甚至要做一些的处理哈。那我希望今天在有限的时间里面跟大家谈这个题目的时候呢，愿神在我们当中哈，他的爱在我们当中。那也透过我们在这里一起来思想这个话题哈，那我们可以有一些的也许从来你没有想过这个部分啊，或者是有很多种想法哈，但是我们可以透过今天的这个专题的时间哈，我们一起来思想哈。那因为师母这个角色呢，它是一个比较特别的角色哈，这个特别的角色。师母是不是传道人啊？是的举手。好，放下。师母不一定是传道人的，举手。你看还有也是有人举手，对不对？所以你看还是师母是传道人的助理的，有没有？有没有有这种想法啊？我想每一个人的看法不一样，还有师母，比如说师母要不要全职啊，还是上班啊，还是怎么样，有很多种很多分歧的想法哈。那今天我们有这个机会哈，那因为对于这个定位哈，每一个人的看法不同，所以每一个人的观点还有去解读哈也不太一样哈。所以面对师母这个角色的确是有他生命里面比较独特的地方哈。但是呢成为师母呢哈，其实是一件非常荣耀的事情，因为你在这个职份上面呢其实你有很多的学习是别人所没有的。你会发现人生有许多的事情哈，就是在一些很特殊的情况里面你才会学习到哈。我觉得这上帝给我们非常宝贵的。那我个人呢因为曾经我自己的小孩在很小的时候他有过动，有自闭，有他接受特殊教育两年，然后缓读一年哈，在那过程中非常的辛苦好，那 但是呢，上帝给我一个特别的机会，学了生命里面一些别人不能学到的功课哈。那我觉得，如果在这件事情上面有什么可夸的，就是在别人所以为觉得不是一件非常容易的事情上面，我经历到上帝给我的恩典跟慈爱。是别人没有给别人的啊，没有给别人的。所以呢，我觉得在这个地方呢，我很乐意来谈这个题目哈。嗯，我想呢，在过去哈，在几周前哈，有一堂课哈，就是圣光有开了一门课，就是师母学哈，师母学。那美容师母呢，她就邀请我哈，看是不是能够在第二次的聚会的时候哈。能够有一点的分享哈 ，OK。然后呢，在这次的分享里面，他希望我用绘本哈来分享哈，关于这个跟让师母们哈在一开始聚集的时候能够彼此有一些的认识哈。那在这本书里面哈，这本书叫做新月哈，新月。那这本书呢，主要呢是提到哈，有一只小果蝠哈，它刚刚出生，它的妈妈带它出去寻找食物，结果就碰到了那个猫头鹰的攻击。他就在那样的一次攻击里面，他就从他妈妈的这个胸膛就掉落哈，那后来掉在树枝上攀着一夜哈，最后他实在力气尽失，就掉到一个鸟巢里面去哈。那在那鸟巢里面，这个鸟妈妈也很好，也接纳他哈，让他在那边生活哈。那他跟那三只小鸟就成为好朋友哈，成为好朋友。可是呢，鸟妈妈呢哈，希望他能够怎么样，能够按照他们的生活方式来生活。啊，因为果蝠呢，它是吃啊，它是它跟那种小蝙蝠是不一样，它是大型的哈，它是吃那个果子的，它是吃果子的，它是倒挂的，它是夜间飞行的哈。可是小鸟不是，小鸟是吃虫的啊，它不能倒挂啊，而且呢，它是白天飞行的，在那样的一个环境当中哈，它学习呢要去，它一直在挣扎于它如何去融入啊。如何去迎合啊？而且他又希望保持自己的本色啊。所以呢，他在面对这样的角色的时候呢，哈、啊，他其实有很多的辛苦的地方哈、啊。那在这个故事里面呢，哈、啊，最后就提到呢，这个果蝠后来他跟他的家人呢就相会了。相会以后呢，他就想到他的好朋友就是那三只小鸟，他就回去找那三个好朋友，带他们到蝙蝠家族里面去。那带他们去蝙蝠家族里面的时候呢，这小鸟就发现说，他们到了蝙蝠家族以后呢，他们也想变成蝙蝠哈，他们想变成蝙蝠哈，所以呢哈，他们就学啊哈，可是怎么倒挂哈，然后夜间飞行哈、哦、都看不到哈，他们很害怕哈。那个时候呢，其中有两只小鸟哈，其中一只叫菲菲，他说什么呢？我们一起来念一下，他说什么？为什么我们如此的不同，感受却如此相近呢？然后下面说什么？为什么我们感受如此不一样，看起来却如此相似呢？虽然他们有一些差异，但是他们可以怎么样？他们有共通的地方，啊，他们心灵有相契合的地方，啊，那还有呢？他们虽然他们一个是鸟，一个是蝙蝠，对不对？他们感受上是不一样，他们生活方式很多都不一样的，但是他们。却看起来又是那么相通相似啊！那我就透过这一本绘本呢，来跟师母们来谈啊。那我们在那一次聚会当中，我们有一些很好的交通，虽然时间有限哈、啊，但是绘本是一个进入人心灵比较安全的方式哈、啊。所以我们在谈的时候，就是说让我们彼此有一些了解哈、啊，彼此有一些了解。那今天呢，我们就一起坐在这里哈、啊，我们一起坐在这里。我想对于我们。蒙召的传道人或者是老师弟兄姐妹来讲哈，我们都有某种共通性哈，但是事实上我们又是各自，我们还是有各自的独特性哈。那我们今天聚集在这里的时候呢哈，我们是惺惺相惜哈，就好像这个故事里面最后是那个蝙蝠跟那三只小鸟抱在一起哈，抱在一起哈，他们彼此成为彼此的支持。而不是因为那个差异，或是因为看法不一样哈，很多习性不一样而互相的批评啊，所以呢，这当中呢，在传达什么？那个爱，人跟人之间在一起那个什么，爱跟尊重啊，爱跟尊重。那我们今天呢，要来看一下师母这个角色哈，师母这个角色。好，那么一位已经逝世令人尊敬的师母哈，她说呢，我可不是姓师哈，名母。 我喜欢你们叫我的名字哈，你看啊，好，我也很喜欢人家叫我的名字，不是叫我师母哈。但是呢，听久了也习惯了哈。我以前在台北时候，哇，我们那个教会哈，林森兰礼拜堂呢，我们都是以名字相称哈。除了比较年长的一些姐妹们哈，老姐妹们，他们称我们年轻的，还有称师母哈，我们几乎都是用名字相称。所以呢，如果你在街上叫我哈，哎，师母哈，杜师母哈，我不会回头哈，因为我不知道那是在叫我，我没有那个习惯性哈。可是后来我来高雄以后，发现自己的弟兄姐妹哦，他们很对传道人都很尊敬，他们都是那太太都叫师母哈。所以后来我也慢慢知道我习惯于我的代号哈，是叫师母哈。啊，另外呢，在有一本书就是《飞越金鱼缸》哈，就是那个杜布森师母他讲的哈。他说呢，我不单单是个什么师母哈，也就除了师母之外，其实我还有很多的角色，我还有许多哈，可以去认识了解的地方哈。那这本书呢是在好像是2006年哈，在台湾有出版哈，出版。那10年前出版一个就是如何做个成功的师母哈。那这方面的书其实非常非常的少。啊，非常非常的少，所以师母不像牧师一样哈，他可能有很多的训练会哈，或者是有很多可以装备的管道。可是这几年我觉得也开始有，好像师母关怀协会哈，那还有像我知道长老会他们也有传道娘的一些的他们的聚集哈，还有各教可能各教各宗派里面他们也是有哈，也是有哈，或者是比较大型的教会里面。他们对于师母也有一些的聚集哈。那因为我们的这个角色呢哈，是一个比较不是只有单独的去思考啊，因为你被称为师母呢，因为涉及到先生的职分哈，先生是牧师或是传道人哈，所以通常你说要完全切割去思考不太容易哈，不太容易哈。所以对于师母的这种角色跟定位呢，有很多的想法哈。那在这本书里面，《飞越金鱼缸》里面，他曾经对于哈，他在写书的初稿的时候哈，他曾经发在10年前发了200多封的调查的问卷哈，给全美哈每一州的妇女代表，还有其他4个国家。那他就回收的一些经验呢，就是做了一个一些问卷的结果，做了一些统计，他写了这本书。我觉得这本书的可读性非常的高哈，而且非常的中肯哈，非常的中肯。我想姐妹们哈，可能我想可以去看哈，去看哈。那我想呢，接下来我要谈到底呢，一般对师母的看法是什么哈？一般师母的看法，在1980年哈，这Leadership 它的这个杂志里面有一幅画，我们常听说什么牧师是怎么样，师母是怎么样，住在什么？金鱼缸哈，那个漫画里面就讲到有两个姐妹经过一栋建筑物哈，然后就呢指着那一栋房子说：“嘿，这是我们家哈，这是我们教会牧师他们住的地方啊，原来是一个很大透明的金鱼缸哈。”啊，那另外一个漫画呢哈，是另外一个哈 partnership 的这个漫画里面是画一个师母被装在压力锅里面哈，是一个很生动的漫画。那装的还不够对不对？旁边还有热气。啊，正在烧哈，然后师母的舌头吐一半哈，挂在那边半死不活的样子哈。那么同一期呢，漫画不是那个，这后来不久呢，有就说又有他那一期的漫画哈，不是那一期漫画，那一本漫画哈，又那一本杂志哈，又再有一幅漫画，他画了什么？一个女人牵了一条狗，他说：“嘿，小黑要乖乖哦，别忘了你是牧师家的狗哦哈。”啊，所以呢，连这个狗呢哈，牧师家的狗哈，都。当那狗真不容易哈，要很乖啊，不能随便大小便哈，对不对哈？不能乱叫哈，对哈。所以好像是有一些的期许哈，一些期许。那其实呢，我觉得面对这个部分哈，我个人是这样，我觉得就是用平常心去看哈，因为不只是牧家哈，甚至是只要你是公众人物哈，就比较容易，就是说会遇到这样的事情哈，你自然而然会被检视，会被讨论哈。所以呢，我觉得。如果你用一种自怜的态度去看说自己是不是什么地方哈被剥夺啦或者是什么的时候，你真的就会觉得你自己好像不太想。有一些姐妹哈，像李林静之师母，她就说她以前听过一个见证是什么呢，说牧师呢带着他的3个小孩哈，全家哈 那个对着空米缸唱三一颂哈，所以呢，他说哦，这要牧会好像是不太容易的事情哈。那其实我是觉得我们用平常心哈，不要觉得那是一个非常的事情，而且我觉得有人检视，其实让你更知道自己怎么样去不要太随便哈，因为我觉得我们很多时候我们有时候我们人都容易率性而为哈，率性而为。可是呢，我觉得我们是属神的人哈。其实每一个基督徒应该都是这样子，但是人通常有惰性哈，有惰性哈。我觉得用平常心去看呢，你就不会觉得那是一件太稀奇的事情哈，太稀奇的事。好，那我们来看下面1995年呢哈，师母一个研习会哈，那这个李秀全师母呢，他就提到哈，他提到这个师母面对的难处，他说与其说难处呢，不如说是什么挑战。我也喜欢用挑战这两个字哈。我觉得难处呢，怎么讲呢？看你怎么诠释啊，看你怎么诠释哈。挑战哈，第一个挑战是什么？高度的期望。我想问问大家，你觉得师母可能他需要有什么样的职责，或应该有什么样的形象跟表现？啊，要什么？啊啊，不敢讲，因为我站在这边哈。啊，温柔。嗯。我有看过师母是穿皮夹克哈，穿马靴哈，戴太阳眼镜的哦哈，他可能不符合你的期望哦。还有没有？哈，会音乐。有一个弟兄呢，他说他将来要找的师母呢哈，一定是要会弹琴的。结果上帝让他遇到的是什么？不会弹琴的哈。还有没有？谦卑的，嗯，这个是很重要。谦卑的，还有没有？有亲和力啊，对，别人不会看到他就惧怕三分哈。还有没有？可是很多师母呢，好像看起来不太，看起来了哈，一眼刚看下去不是很有亲和力啊，或者很严肃，或者是很害羞也有哈。还有没有？会煮饭，对，会煮饭，因为常常要接待啊。我在想，不止当师母啦，当家庭主妇啊。如果人家来你家，同时要打扫又要煮饭，压力大不大？好好大，对不对？如果光煮饭也还好，光打扫也还好，又要煮饭又要打扫，对不对？哈，哇，就很紧张。哦，要会插花，对不对？哈，嗯，我不会插花哈。然后在华神的时候，我记得我那个时候哈，我觉得很多家的那个太太都会帮先生剪头发，哈，我这一招没有学会，我在那边学了好几样，但是我不学这个，我没有学，哈，对不对？还有没有？没有声音，哈，没有声音的师母，哈，哎，看起来比较安全感，对不对？比较安全感。可是比较没有声音的师母呢，哈，哎，怎么讲呢？就是有时候他不是比较怎么讲，他有时候不一定是就是常常看见他在讲话，你知道吗？你不常常让他讲话，对不对？那常常在讲话啦，或者教导的啦，他有些师母他有教导的恩赐啊，好，或者常常带茶经啊，带什么的。好，这样的师母呢，哈，要在这两者中间平衡呢，嗯，不是很容易，哈，对。不过像我们家先生，他在台上是滔滔不绝，但在台下话很少哈，他这个倒是可以，他没有很大的冲突哈。还有没有？好多、哦，你要会教主日学，对不对？啊，还有你要什么？你会带姐妹会，你要会去关怀，你要会探访，哈。师母好像有很多的期许哈，有很多人觉得师母应该是怎么样一个形象哈，一个形象。好，我在我们想到的大概哈就是这些，有没有还有没有其他的？有没有像超人，对不对？对不对？耐苦耐劳，对不对？哈，对不对？哈，还不会生病啊，不会生病哈，不会生病哈，不会生病哈，铁金刚啊，铁金刚。对不对？哦，可以独立作业，对不对？啊，两个人相爱的时候会希望对方像什么小鸟依人，对不对？结婚以后哈，最好你的事情能够自己处理哈，对不对？啊，这个家呢要撑起来，因为先生呢可能常常不在家，对不对？好啊，这个师母呢好像有许多的期许哈，还有有限的收入。其实李师母他是提到是说微薄的收入哈，不过现在对传道人的看法有比较。不像以前那样子哈，传道人表现不好马上扣薪水哈。那现在呢就有比较一种对的替传道人设想的一个心啊哈。那我记得那个我以前在 在大学教大学读书的时候哈，那个我们有一个学长，他在彰化侍奉哈，不是在彰化聚会，他家庭在彰化。那他讲一句话，我非常的稀奇哈，他跟我说，我们教会的传道人的生活哈越来越好，我觉得是我们信徒的什么荣幸啊，荣幸。我第一次到非常惊讶啊，非常惊讶，因为我自己原来那个小教会呢。传道人生活其实是对，就是生活就是过得去哈、啊。甚至呢，有时候人家来开冰箱，他都说如果有那个五爪，早年呢、啊、有那个五爪的苹果，他都还要解释是人家送的啊，不是自己买的哈。现在比较不会啊，现在这个什么样好水果，传道人都可以吃得到哈、啊。早期不是这样子啊，不是这样子。好，还有什么孤单的人生啊？你看这啊什么？还什么？爱祷告啊、哦，爱祷告。你说那个师母是不是？哦，要爱祷告啊、哦。对对对，刚刚我们的问题啊，刚刚的问题。好，对。那孤单的人生呢，常常要靠祷告也是哈、啊。好，为什么说孤单的人生呢？哈、啊，你看我上面一幅画哈、啊。不过我是因为我没找到，我就大致找了一下，一张图也算贴切了哈、啊。一个妈带着两个小孩哈、啊，不然是在读圣经还是在读书哈。啊奇怪，这幅画里面爸爸常常不在哈、啊，对不对哈、啊？就在这家里面呢，爸爸常常不在家哈、啊，常常不在家哈、啊，因为服事的关系哈、啊。那他可能他不一定是寂寞，不一定哦，寂寞跟孤单不太一样哈、啊。孤单就是常常有时候自己要去面对一些情境哈、啊。好，那他有些时候呢，也不一定方便跟人家求助哈、啊，人家求助哈、啊。牧师家会不会吵架？会啊，对不对哈、啊？我们在台北的时候，好几个师母就讲说，哎呀。那个有一个师母就说，我们家那个后面那个对过去那一家人哈、啊，不听到我在那边吼小孩，不知道人家什么感觉哈、啊。有的说哦，我们家楼上不知道听到是什么感觉哈、啊。就是呢，好像牧家呢这个啊，有时候有些争执，甚至有的师母呢可能刚好会有来，他就跟他讲什么怎么样的啊，这是会有不能接受，怎么会牧师师母吵架，好像就软弱跌倒了，所以你也不敢讲哈、啊，对不对哈、啊？那怎么办呢？为什么呢？为什么我们对于这些现象我们不能接受呢？啊？那我们有时候不管是会友还好，或者是师母来讲哈，我们有时候去承载别人的秘密啊，对不对？有时候在处理一些事情的时候要承载一些秘密，那我们的基本上我们的心灵有某种完整性，这个完整性就是说应该那时候说怎么说呢，譬如说我们很尊敬这个人，但是我们又知道他有一些软弱，那你怎么把这两个能够做一个平衡，对不对？啊，这个在童话故事里面已经谈到了，就是国王的驴耳朵，对不对？啊，国王的驴耳朵呢，他不知道为什么长了一副驴耳朵出来，然后他长了这副驴耳朵呢，他就每一次理发师来帮他理发，他就杀掉一个理发师。后来他有一次又找了一个理发师来，那个理发师呢就怎么样，就求他啊，就他不要伤害他的生命啊。后来国王就想，好吧，就那次就动了慈心，就放了他。那放了他以后呢，那个理发师回去以后怎么样？他一方面很尊敬国王，但是想到国王长了两个驴耳朵哈，他不太能够接受啊，然后他就怎么样，他就开始什么，开始生病啊，开始生病哈哈、啊。对啊，你装人家很多的秘密会不会生病啊？啊，会，啊，很容易啦，对不对？但是不一定啦，啊，不一定，但是很容易哈、啊，很容易。但是呢，你承载这些秘密的时候呢，哈、啊，就是说怎么办呢？所以他去找一个巫师，那巫师告诉他说，那你要去立马把他说出来，可是说给谁听啊，没有人可以说啊，对不对哈、啊。他说你去对一棵柳树说啊，然后呢结果这个柳树呢这一摇摇吹，国王有一个驴耳朵，有一副驴耳，全部人都知道了哈、啊。那国王知道这件事情后来怎么样啊？杀了他吗？不是，后来国王呢就把自己的帽子怎么样拿下来，再也出门不戴着一个那个帽子了。他坦然的去面对他有驴耳朵，反而赢得尊敬啊，赢得尊敬。那这个故事其实在讲我们的心灵有某种的完整性，那除非你的心灵有高度的整合跟安定性，不然你去承载这些秘密的时候啊，可能对不是很好啊，不是很好。还有就是有些时候知道不一定有益处的时候，像有的先生跟太太牧师跟师母，牧师也不一定把所有事情告诉师母啊，在某种的秘密的考量之下，因为可能他觉得师母不需要知道啊。那有些呢是会告诉师母，对不对？可是听的人怎么样，听完了以后怎么样， 啊，讲完的人没事，听完了怎么样？听的人怎么样？啊，心里怎么样？他要自己去抒压，可是又他又不能讲，怎么办？啊，这当中呢，实在是一个很不容易的事情哈、啊。所以是起到孤单的人生哈、啊，还有一个这种多重的角色哈、啊。我想多重角色我们都了解哈、啊，他要学习去换挡啊，他要学习去换挡，他要去转换啊，转换。还有师母本身，他有自己他特殊的人格特质，他独特的人格特质，他要学习去换挡。如果一个师母是一个很有正义感的啊的师母，他看到一些不好的事情怎么样？他觉得可能需要马上说清楚，可是你这个个性是很好，可是是不是都马上就要说清楚啊？很多时候不能当下就说清楚，那你要学习啊，学习啊，学习去换挡啊，学习去怎么样去面对这样情境的时候有一个合一的反应，这个都是不容易的。其实这在人跟人相处的事情上面也是这样子哈、啊。那你当师母呢，你就有更有机会学习哈、啊，所以这是上帝给你很好的一个机会哈。啊，所以呢，我们再往下看，到底哈，我们在讲对不对？圣经中哈，我们最后还是要回到圣经哈，因为我们讲了很多哈，到底神在这件事情上哈，透过圣经跟我们说些什么？好，要不然大家人云亦云呢，对不对？哈，好，会众都会以自己的经验跟理解来看待师母有怎样的形象跟责任。身为牧者的配偶，随时要面对不同想象的投射，对不对？很多人在你身上有一些投射哦。其实不是师母啊，啊，我们服侍神的人，别人都很投射。那他在背后批评你，或者是啊、甚至有些是做恶意的重伤的。那这些呢，常常是什么？很多时候是因为他不符合你，不符合他的什么期待，你不符合他的期待，啊，所以你要怎么去回应呢？所以有一句话说得很好，他说呢，我觉得一个健康的一个自我形象，他是什么？就是不是我怎么看我自己。也不是别人怎么看我，啊，那是什么？啊，上帝怎么看我？啊，上帝怎么看我？除了上帝怎么看我呢？上帝怎么看我是很重要，没有错。但是问题是我们是人啊，对不对？啊，我们活在这个地上啊，啊，我们活在这个地上啊，我们处在这个世界当中，我们有时候会从别人那里接收到一些东西，那怎么办呢？我觉得很重要，就是我有一句话说怎么样呢？他说，我怎样去看别人怎样看我，这个很重要。那这个背后就是刚刚我们提到的，上帝怎么看我，我是不是有足够的健康，我是不是对神的话真的认识跟相信，神的话是不是真的内化在我的里面。所以当别人看我怎样的时候，不是跟我的自我形象有差距的时候，我怎样去看很重要啊。这个就是讲到回应，你怎么去回应啊。好，那到底圣经的原则是什么？我们来看啊，我们来往下看啊。好，师母呢这个角色呢哈，他需要什么条件？其实圣经并没有清楚的确立师母的角色跟侍奉，他没有很清楚的确定去定位说师母应该是一个什么样的模式啊。可是圣经呢提到的是哪些呢？是对智慧的妇女、才德的女子、顺服的妻子有一些的教导啊。那也就是说他应该要怎样谨慎的行事，应当有怎样的成熟度啊。所以在这里提到就是说，圣经里面并没有对师母有一个很明确他要承担什么样特定的责任啊。不过有一个很清楚的，对于妇女哈、啊、特别是一个进入婚姻的妇女哈、啊、他说什么呢？我们往下看哈、啊、他说呢，我要为他造一个配偶来怎么样帮助他啊，来帮助他啊。所以呢啊，师母有一个很重要的角色哈、啊、他需要帮助他的配偶啊，帮助他的配偶。那我们来往下看哈，圣经有提到的地方哈，有几处哈，少数几处的地方提到的是女执事哈，原文是女人哈。他说什么呢？必须要怎样端庄，不说谗言，有节制，凡事忠心哈。刚刚提到说那个要，就是说要话少，就是说要很安静哈，就是说师母哈，对，因为你如果是一个传舌或者是一个会讲是非的哈，或者是只会讲讨好话的师母啊，这样子真的是不太好啊，不太好哈、啊。那这里也提到啊，要有节制。什么是节制呢？就是适度啊。啊，这个又有分为内在、外在，对不对？哈、啊，比如说在外在呢，有的人看师母就怎么样啊？有人觉得师母呢，穿得太邋遢了啊，应该怎么样怎么样啊？那 到师母家去呢，师母家应该很工整，但是请问你师母是不是每一个师母都很工整啊？家里都井然都收得非常干净，也不完全是啊，啊，对不对？哈，那还或者是说，师母呢应该要穿得很规矩，很漂亮，还要穿得很漂亮啊。有人又觉得说师母呢，不要化妆，还是要化妆哈，很多啊，对不对？有很多种的想法啊，很多种想法啊。其实我觉得更重要的是那个内在哈，就是说不要，就是极端呐，有些过于极端哈，或者是过度的话啊，这个都是跟节制有关啊。中心是尽我们所能的去做哈。那我是觉得说，在这里提到哈啊，不管圣经里面有些提到。牧者哈，他的监督哈，和执事太太都提到要端正哈，在这里主要强调的是什么？是你要有什么样的技能吗？或是你会做什么事吗？都不是，是什么？指的是你的心智跟什么品格，这个是最重要的，这个是真正最重要的哈。那在我过去哈，我在我身边经过许多的师母，我也跟很多的师母相处过哈。其实对于师母本身，她是不是要？是不是放下他的工作跟先生全职服侍哈，我自己个人是有一些看法，也许你的领受跟我不一样哈。当然师母跟先生一起侍奉哈，就是全时间的侍奉，那是很好哈，那是很好哈。特别是如果是你是到一个需要开拓的教会哈，但是有的大教会里面他的区分比较细哈，甚至呢我以前在台北的教会，他们对师母是没有要求的。啊，没有要求的啊，所以呢，师母呢，她可以自由的决定她要做什么样的选择，甚至他们认为师母即使有再大的恩赐，要以家庭为重，啊，这是在台北教会他们的一个做法啊，他们做法，但是师母也是可以服侍就是了啊，但是他们没有强求师母要做什么样的一个，所以有的师母是在上班啊，甚至你在国外也听过有的师母去他是怎么样，你到国外去牧会，那有教会就很清楚跟你讲，我们是聘牧师啊，师母是要去工作是可以。那到底师母呢是不是要工作哈，我自己个人是这样看法哈。我觉得在我过去我所认识的一些师母跟他们一起哈同工哈，他们都有很多我可以学习的地方哈，可是我觉得哈我所跟我相处认识的师母哈，我觉得有的师母她在上班，可是她在有限的时间里面，哈，有限的时间里面哈，她全力的配合教会的服事啊，她的心智跟态度，服事的态度，我觉得不亚于啊那个全职放下的师母啊，所以呢，我个人是这样的一个看法，我觉得那个心智哈那个很重要，所以有的师母可能是。医生啊，有的师母也许是老师啊，但是如果对于独立牧会的牧师来讲，师母在上班，先生呢可能有部分程度也有影响，但是我婆婆的教会在台北教会的师母她是老师，啊，她是老师，那她自己本身呢也是就是说，但是他们的学校是老师可以上班不用留在学校的啊。所以他有时候可以出来啊，所以他在教会一些带姐妹会什么，他不受影响。所以有在服事的配搭上有很复杂的一些不同的现象，你要以一概全哈，我觉得是不容易的。甚至有的师母哈，他的角色比较特别。我在华神那时候念书的时候，有一次晚上我读一本书，就是《代祷使徒豪威尔》哈，那我读到半夜啊，把它看到一个地方，就是他们夫妻哈，因为他们要成为宣教士，他们是分开训练的。啊，他们那时候是被分开训练，然后孩子是托人家照顾。我记得我看到那一段的时候，我演起书来啊，大哭啊，啊，蒙着头哭了，啊，蒙着头，因为我觉得那是一个很痛的割舍哈。我觉得那个，我觉得我几乎没有办法面对那种现象，我觉得我没有办法面对啊。可是他们面对这个问题，那这也是这一生他最痛苦的事情啊，他最痛苦的事情。可是后来这个豪威尔他做了一件事情，他兴办什么？他兴办。啊，就是传教师儿女的学校，来照顾这些传教师的孩子，啊，这是他的，把他内心的痛化为一个更美的祝福，啊，所以神有时候在一些人身上有特别的带领，他们也顺服走上去。我想我们给他们的是一个支持，而不是批评，啊，我想这个是一个啊，对， 所以好，那我们现在往下看哈。所以我这里提到说，比满足个人配偶或别人期望更重要的是什么？我们有我们自己的对自己的期望，我也有我对我自己的期望，我有我的先生对我的一个期望，我也有别人对我的期望啊。我的先生呢，跟我的个性不一样啊，他对我的期望跟我自己对我自己期望其实也有点不一样啊。有时候我们也会有一些的不一样的看法啊。可是呢，我觉得最重要，在这当中会不会有一些冲突？会啊，啊，那我个人要不要有一点调整啊？也要啊，哈、啊。可是我觉得在这些人走过哈、啊，然后跟我先生在这方面的一些沟通哈、啊，好，我觉得最重要是什么？是上你跟上帝的关系，我这个人跟上帝的关系，我是不是按照神的旨意活出他的心意哈、啊？啊，知道自己是谁是生命中最重要的课题，啊，一个人包括师母在内哈、啊，他最重要就是说他是神的儿女哈。啊他的生命，他的品格啊，他的心智，这个是不是最重要的哈、啊？而不是做一个牧师的太太啊。可是他不要忘记，他是一个帮助者啊，他这个非常的重要哈、啊。所以这个当中如何拿捏，你如何去扮演你的角色哈、啊？那我们来看下面，要升任师母的角色就是做你自己，我觉得就是做你自己。你看有的师母他自己什么？他是讲道的，他有的师母甚至是牧师，对不对？啊，甚至是牧师哎，那跟先生一起在教会侍奉，有的还在不同间教会，哦，我觉得这个真的是很多种状况哈。好，你要有健康的态度去面对评论，然后你的处事要能够平衡哈。所以你如果没有健康的态度，你要去面对评论跟处事的平衡的话，你会遇到走不下去的一个途径哈，情境哈。好，我们接着往下看哈，接着我们来看一下哈，就是我个人的体会跟领受哈。那我觉得我在大学哈、啊，有两年的时间在寻求我是不是全职哈、啊。后来，我是神用以赛亚书哈58章哈、啊、那个地方哈 啊来呼召我，就是你要成为那不破口的哈、啊。我对这段话一直到我到高雄来以后，我才能够完完全全体会这段经文的意思。那段在那段经文当中，神用这个。第十一节、十二节那个地方哈，58章第11、12节那边来呼召我的时候，我其实还不完全，我知道我神要用我，可是，神要赐福我，他要在干旱之地哈，使我心满意足。这个我在服事的过程当中一步一步能够体会，可是，我不太能够后面那里我不太了解，什么称为不破口的啦，啊，要成为要修造以荒废之地呀、啊，我不能体会啊。因为我在林森南路礼拜堂，林森南路是一个很大的教会，好几百人的教会，我怎么做这个事情呢？啊，是不是我在主日学啊？啊，主日学那个工作哈、啊，整个区块幼儿没有人负责啊，那个地方是不是就是我的服事啊？那个是不是这句话的意思啊？后来一直到很多年，我没有想到因为我自己家在高雄哈、啊，我没有想到在我结婚后18年会回到高雄，就是神呼召我的先生，就是选召我先生来高雄哈、啊，来高雄侍奉哈。啊那神也用使徒行传那讲啊，说往南去哈、啊，叫往南去那句话啊，让我有一个印证，我就是要配合我的先生。我希望其实我先生他来高雄，我觉得我愿意支持他，可是我觉得说，哎，我是很愿意支持他，我就是帮助他。可是我自己本身应该也要很清楚啊，对不对？所以我跟神祷告，后来神用那段话来给我一个印证哈、啊。那我们就来高雄以后，我们原来的教会是我小时候那个教会。啊，我那个小时候那个教，当时差不多是10个人而已，啊，可以说只有剩下啊执事跟长老啊，就是守在那个地方，但是他们年纪都已经很大，他们已经在讨论啊，这个教会呢，到底呢是要奉献给武昌教会呢，还是要奉献给校园团契呢，还是要奉献给只要神用这个地方就好了，啊，他们都在想，因为他们已经年纪已经大了，这个地方希望神能够继续使用，可是没有牧者。教会也很衰落哈、啊，那啊，这个故事很长哈、啊，但是总而言之，我先生呢，后来跟啊他的同工，他们就一起来到这个教会，然后在这个教会开拓哈、啊，然后这个教会就慢慢成长，一直到现在啊，现在哈、啊，那成长之后呢，教会呢很多是移民过来的哈、啊，移民过来的哈、啊，那有一些是在自己教会带领信主的有。那移民过来的教会也有移民教会的困难，在侍奉中开始有一些难处出现， 那这个是给我们一个生命里面一个很深的操练啊，很深的操练。不过我真的看到这个教会，你知道在献堂那一天，我真的是非常非常的感动，就是林森南礼拜堂的，还有改革宗教会的牧者啊，还有其他教会的弟兄姐妹一起来做礼拜，来感恩，那是一个合一啊，真的是充满了感恩。那也看到这个教会啊，逐渐的成长起来。好，我慢慢体会到神在那段话给我的一个应许哈，跟带领。那我一直很喜欢提摩太前书六章，那里提到说，真的这是我的祷告哈，我感谢那给我力量的我们主基督耶稣，因他以我有忠心，派我服侍他。接下来我要谈的就是找出我们的平衡点哈，什么是平衡哈？我想我们的神是一个平衡的神，他有工作有休息。那我们知道，这个世界呢，要能够很和谐哈，有一个很重要就是我们要遵守那个客观的法则跟定律啊。也就是说，如果我们愿意去遵守的时候，啊，你去做什么？你说你有一个目标很重要，对，你为了事工很努力很重要啊，你拼命还很重要啊，对不对？你尽力摆上很重要。但是如果你没有遵守那个客观的法则跟原则啊，你会不会带来混乱？会啊，会不会带来痛苦？也会啊，哈。所以在这当中呢，如果你看大自然，对不对？失去那个平衡，我们的身体失去那个平衡，啊，我们的婚姻失去了平衡的时候，都会出现问题，哈。那我们来看哈，那我们知道我们的一个很重要的就是我们的生命是什么样？是神居首位，对不对？因为神告诉我们说，你们要先求他的国和他的义，这些东西都要加给你们。生命里面的次序，第一个是上帝。第二个是什么？跟人的关系，这个人的关系里面是婚姻、亲子、同工到会友啊，这样的一个关系。那侍奉啊，你要能够照管自己的家啊，你的家庭要和谐，才能够管神的家。可是如果你在服事当中啊，常常夫妻有时候会为了服事啊，教会的侍奉而家庭怎么样啊，生活都受到影响，这个当中都要有学习。我觉得家庭是一个有机体，有机体就是它是有生命的。它现在可能很好，但是会不会生病？会，它可能会生病啊。它会不会萎缩？也会。那它会不会成长？啊，它现在不好，未来是不是有可能变好？也有可能，需要我们努力去经营啊，去经营哈。当然，你如果严格来讲，提到侍奉的话，本位的侍奉，对不对？我们对神啊，别人看不见的时候，我们对神的那个侍奉。那这个次序是一定要弄清楚的啊。那我们来看看到底有哪些的平衡点啊，因为讲这样讲啊有一点抽象啊。哦，提到这个平衡，我觉得有一个很重要，你们看一下刚刚这个图啊，这个图啊，那上面呢有一个什么，有一个人走在一些钢线上面啊，然后呢，好，我不知道你会不会捏一把冷汗啊，然后他在走的时候呢啊，我们都会为他担心，对不对？但是有些时候我们的处境就是像这样子啊，那怎么办呢？非走不可啊，对不对？好，你说会，你不平衡就会摔得鼻青眼肿，可是有时候就是平衡不过来。那平衡不过来的时候怎么办？我觉得这个杜夫森师母他就讲了里面讲了一点哈，他说那就降低你的高度啊。譬如说呢，你是一个很会煮菜的师母，对不对？人家来哈，我以前就是这个观念哦。我在台北的时候，弟兄姐妹来，我一定自己煮，不管多忙啊，我一定就是自己煮，熬夜就是都是自己煮哈。那我就觉得这样才是待客之道啊，哈！你知道我就是转不过来啊，我就是转不过来啊。我现在就说你就买便当就好，人家来家里来吃便当好像说不过去哈，就是一定要这样做啊。但是后来学习要慢慢怎么样，降低你的什么高度啊？万一即使掉下来怎么样，也不致摔得鼻青眼肿哈，对不对哈？比较不会伤得这么痛哈，对不对哈？有时候你的标准要再降低一点。好，我们再看一下生命中需要平衡的事情。好，第一个就是其实有很多要注意的，一个就是最重要就是家庭的侍奉的状况，因为不一样，因为我们每一个人不一样，生命也处在不同的状况，面对的人群文化都不一样。好，像我刚提到，对不对？好，那个配搭的状况完全不一样，有的教会有要求，有的教会没有要求，有的教会甚至我知道有的教会他们是要求师母通通要到教会去。好，有的半天，有的一天，总而言之通通要去教会就对了。好，那我们教会师母没有。好，那我不晓得你教会的师母有没有怎么这样的一个规定。 啊，每一个教会他们有不同的那个，所以你会发现，就是说每一个你面对的文化人群不一样，啊，我从小看我们教会的师母哈，我当时有一个心智，就是说不晓得为什么哈，那时候我还没有要全职服侍，但是我想说，如果我是当师母，我就不要让人家这样批评啊。为什么呢？师母带了三个小孩，她也会带姐妹们去探访，她是一个非常温柔的人啊。可是有弟兄姐妹呢批评她怎么样啊，都是在那边养，都在那边。就是在那边教小孩，就是只是会养小孩而已啦，哈、啊，就是说教会的事工哈、啊。可是师母也有教主日学、欸，师母也有探访哎、欸，啊，师母很温柔，师母也关心别人哎、欸，可是别人不满意，啊，所以呢，我当时我就有这个想法说、啊、我要怎么做，不要人家不会批评，我就知道了，我就学会这一招了哈、啊。然后呢，有一天我真的成为师母了，对不对？好，那我到林森南路里面去，我也去服侍啊，我很努力的服侍啊，好，我觉得这是一个好的榜样，一个努力。我发现就是说，可是在那个文化里面不是这样子，有人觉得你很好，但是有人会觉得说，哎呀，你小孩好可怜啊，你有没有把你的家照顾好啊，对不对、哦、就是又有不同的声音了，你知道吗、哦、所以你会发现真是难为啊，因为文化不一样啊、哦、还有呢，我们再往下看哈，所以你当你要认识到这一点的时候，你就要真的要做你自己。好，你往下看哈，好，接下来你看一下，就是托付神所确认神所托付的哈，就是你要了解你自己的恩赐，接纳个人的有限，我们不可能做所有的事情啊。我跟很多人同工哈，我觉得这些人都有我身上没有的东西哈，像有的姐妹的话，她行政很强啊，哈，我觉得我行政当然做可以做，但是我是没有办法像这样，我有的快手快脚，我真的不是这样子啊，有些处理什么资料处理那些分析的，他们很强哈、啊。我就觉得我觉得上帝没有把我摆在这个位置上面哈、啊。那我在教会里面是比较负责教育的工作啊，教育的工作。那我觉得如果你什么都要做的话，怎么可能呢？哈、啊，怎么可能？好，接下来是和谐的婚姻生活，哈、啊，和谐的婚姻生活。那我觉得和谐婚姻生活，就是夫妻的关系是侍奉的出发点啊。啊，我跟我先生在这一点上面有很深的学习，啊，有很深的学习，一直到大概一年多前，我们的一两年前，我们其实在服事上面，我先生非常的忙，我们的婚姻其实我们的关系哈、啊、很紧张哈、啊，然后也有受到考验哈、啊，可是感谢神哈、啊，我觉得神带领我们一路走过来，我们现在更相爱哈、啊，然后这当中还有涉及到当然教会周边的一些事情或者是人哈、啊，可是我觉得一个很重要的就是说。如果两个人的心智啊，如果我们都是爱神的人，我们可以在这个上面呢啊一起学习。但是如果呢啊，我们都想到是自己，很困难，因为每一个人都觉得每一个人需要被体谅的地方啊。那我觉得曾经有一个姐妹哈、啊，她就在我台北时候有一个师母呢就跟对哦有就是跟长老讲说讲他们家的状况，就长老就把。这个传道人找去哈，然后就说哦某某我们教会现在有一户人家哈、啊、要你去探访，他说哪一户人家，好好赶快跟我讲，他就拿一支笔出来哈、啊、要写哈、啊、就是说什么木栅区新龙路啊，这离我们家很近啊哈、啊、他讲原来是他家哈、啊、因为啊原来师母需要他牧羊哈、啊、对不对，因为牧师太是传道人太忙了哈、啊、太忙了哈、啊、他写到后来才发现哈、啊、所以呢愿意花时间哈、啊，那我跟我先生两个人，我们现在就是一起花时间哈，一起花时间哈，我们会自己去旅行。当然之前孩子小的时候，我也很难走得开，现在慢慢孩子比较大一点。那我觉得夫妻关系的和谐，你知道夫妻关系不好的时候真痛苦啊，我不晓得你们有没有经历哈，真的是哈啊，可是还好，家庭是一个有机体啊，对不对？它是可以成长的啊。现在不好，你有个希望，它会变好。身体生病了，它可以治疗。啊啊，对不对？啊，不要等到都不能治疗坏光了哈、啊，那真的来不及了啊，对不对？好，好，还有另外一个提到设立极限，设立极限呢，就提到就是说哈、啊，我们怎么样去刚刚是下课钟吗？啊，已经下课了是吧？哦、啊，对不起，对不起，等等 ，OK， 好，我赶快哈、啊，好，设立极限哈、啊，设立极限就是说哈、啊，就是设定界限呐、啊，其实就是设定你的极限。但是我们人通常是怎么样撑到极限的时候才讲啊，所以怎么去设定界限，一个界限清楚概念清楚的人哈、啊、他比较不容易受影响啊，他会很清楚而且不在乎别人的想法啊。 可是呢，你这样，你怎么去告诉人家你的界限呢？跟你表达的方式是有很大的关系。好，我这个就点到这里哈。你怎么表达哈？怎么表达是有很大的关系。你的表达方式哈。另外一个就是关照自己哈。关照自己的部分呢，不管是我想就师母或者他的家庭或者是牧者来讲哈，我觉得很多的师母呢，他们被过去的包袱所困。这个过去的包袱呢，就是他的原生家庭背景或者是他的成长，然后成长。那我之前去参加欢庆更新的那个课程哈，在台北哈，那我就发现我们每一个人都有一些瘾头啊，瘾头就是说你不这样做不行哈，你就是受控制，你的行为就受那影响哈。那其中一个提到就是依附共生哈，我就觉得我有这个问题哈。什么叫依附共生呢？依附共生就是说你对你自己哈，本身就是说你会去，你觉得你处处替别人设想，然后隐藏你的需要是好的，你知道吗？好，因为我的原生家庭里面就是这样告诉我哈，就是要替别人设想，常常替别人设想。那可是那个时候，其实你有些东西你是压抑着。好，那我觉得在这个部分，我跟我先生相处，一直到前一阵子，我觉得我走出来，我先生也释放哈，因为我觉得说啊，他哪里不符合我的期待哈，对不对哈？好哈。那提到未来的成长的部分，我想这个我就不讲。我想就是说，我们刚刚弟兄提到的就是说祷告哈。我觉得很多时候我力不能伸的时候，就是真是甚至要禁食祷告，然后有人为你禁食祷告。那也有一些人要成为你的支持系统哈，不能够孤单，完全一个人不行哈，不行。好，接着我们往下，最后我要看的是哈，就是神的荣耀哈，完成托付哈。这里提到说心系神的荣耀哈，我觉得这个非常的重要。在前上个礼拜的研经培灵会，台北的研经培灵会里面哈，三位讲员他们同时提到一件事情，就是神的荣耀。我觉得我非常的感动哈，因为我觉得我在我最艰难走不下去的时候，就是我坚信这一点，而且我就是仰望这一点，我就在我的信念里面哈，我觉得这个对我非常的重要。我觉得神的荣耀是帮助我们。我们来看一下哈，十字架是神显出荣耀最高峰的地方哈。像大卫对不对？他牧羊，然后遇到歌利亚，他看到很多的很大的一个敌人在那个地方哈，甚至在那里骂阵，对不对？但是他看见的是什么？是神的荣耀。他不是看到他环境上的困难，啊，不是看到环境上的困难。主耶稣的祷告，对不对？他在约翰福音十七章那里的祷告，当他为自己、为门徒、为世人祷告的时候，他为他自己的祷告是什么？就是神的荣耀。还是神的荣耀哈，所以他能够走上十字架去哈。我们来看下面一个十字架呢，是一个人他钉在十字架上，是神荣耀作为啊，哈，好，所以呢，当神的荣耀在什么样的事情上面显现，就是我这个人愿意钉在十字架上，哈，那个是一个很大的彰显。所以神的荣耀是我们超越艰难和得失的一个很重要的所在。我想不出那个形容词哈，我觉得那个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关键哈。再大难处，你个人的荣辱都可以放在一边哈。好，显神荣耀的生命哈，我们把这一段经文读一次来。主就是那灵，主的灵在哪里，哪里就得以自由。我们众人既然敞着脸得以相见，好像从镜子里反照，就变成主的形状，荣上加荣，如同从主的灵变成的。格林多后书三章十七到十八节，我觉得这段经文哈，就好像我们一个属主的生命，我们怎么样有上帝的荣耀呢？对不对？清心的人必得见神哈。我们在神面前有一颗单纯仰望，我们常常仰望神，神的荣美在我们的身上哈，就好像那个映照一样哈。你如果你有这样的一个常常亲近神的一个经历，你就知道，对你很多的委屈，很多的困难，很多的私欲，很多的想法啊，当你仰望神的时候，这些都会被照明啊，然后你在神面前再一次更新啊，然后愿意再一次的往前走，即使有困难还是继续往前走啊，往前走哈。所以这个有神荣耀的生命哈，这真是一个需要我们不断去追求的。最后我们把这段经文读一次，我觉得这个是对我们每一个属神的人哈的一个，不只是对保罗对提摩太的一个劝勉。来，但你这属神的人要逃避这些事，追求公义、敬虔、信心、爱心、忍耐、温柔。你要握在上方法，实际上你为此被招，也在许多人见证听说。对，所以在这个地方，也提到我们要追求什么，真的就是那个品格跟心智。 而不是你做了多少的事情，做了多少的事工。你做了很多的事工，如果你没有这些美好的品格跟心智，我觉得我们要走下去不容易，而且人性很多软弱都会出来，哈，那个丑陋的那一面，那个软弱那一面都会出来，也会跌倒，哈。最后我想提到哈，我们看一下最后哈，我觉得能够让我们侍奉下去一个很重要的动力就是上帝的爱，哈，上帝的爱。我的心里面，我有时候会想到，我也会想到，就是说我之前有一阵子也是，就是遇到一件事情，我感到非常的受伤哈。可是我想到那个伤害的时候，我知道我自己不能够胜过哈。可是呢，当我那个伤害浮现的时候，我就祷告，求神的爱充满我，来医治我啊。所以呢，这个最大，圣经上说最大的是爱，我们要爱神、爱人，也爱我们自己。啊，不是我要做一个多怎么样的传道人，我要为神怎么样大发热心啊。我觉得如果我们没有那个爱，没有神的爱在我们里面，不容易哈。所以在最后这一次的那个研经培训会，戴牧师在晚上哈，他最后提到，他说我们常常讲到戴德生的那一句名言，好，他说其实那一句话就讲到说他爱中国的心呐、啊。他说可惜那一句话对不对？他说我有千磅的金金就怎么样，哈，全中国全部支取，对不对？然后我有千条的性命是怎么样？好，没有一条不留给中国，这很熟。他说其实后面还有。他是写给他妹夫妹妹的话，妹妹的信哈。他说什么不是中国什么样，乃是基督。他说我们难道我们为神所做的还会嫌太多？为基督所做会嫌太多吗？就是那个爱基督的心。所以如果我们，所以不是说我要去做什么，我要为中国做什么，我要为做什么哈，就是他有一颗爱主的心，这个是最重要，也是我们服事的一个很重要的动力。谢谢大家，我们一起做一个祷告好吗？好。主，我们感谢你，愿你十字架的爱充满在我们的心中，让我们的生命是一个荣神益人的生命。主，我们说我们愿意蒙你的差遣到那有需要去的地方，也叫我们的生命真是能够彰显你自己的荣耀，成就你的心意。我们在这里同心的仰望，感谢祷告，奉靠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